楞严经修学法要，常清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更是风大圆通。我们从佛法的学习，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间上是分成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一种命运的屈服者，也就是说他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是心随境转。那么他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的心就住在那个环境上。如果是一个如意的环境，他就快乐；如果是一个不如意的环境，他就痛。所以这种人他的心是被环境所束缚。我们一般说这种人是活在过去，因为他这个整个环境是从什么地方来，过去的业力变现了嘛，所以这种人基本上是被阿赖耶识牵着走，他很难去突破他的生命。他昨天是怎么样，他今天还怎么样，他前生是怎么样，今生还怎么样，就是心随境转活在过去那么第二种人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者，他能够透过一种智慧的观察来面对整个因缘所生法。那么这个智慧的观察，其实从本经来说是两个内涵。首先我们先观察生命的一个真妄的问题，我们的心有真实跟虚妄这两种差别。其实同一个心，同样一念心，但是你的心是向外攀岩的，这个就是虚妄。不管你攀岩是善法，也不管你攀岩的是恶法，你心有所住。有所住有什么缺点，诸位知道吗？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形象的，是真实的，但是你不断的住在某一种相貌，比方说你打什么妄想，你就住在这个妄想，你的心就被定型了。你本来没有形象的，结果你的心被物化，被物质同化了。你看我们现在很痛苦，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心中有很多形象，本来没有形象的东西变成有形象，变成一个固定的自我的相貌，谁都不敢碰你，这个就是一个痛苦的根源。那事实上我们本来面目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是我们自己不断的打妄想捏造出来。所以只要是生灭心，只要是希望的心，你的内心，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一定有一个相状，否则生命你不可能有障碍的。你有障碍，你心中一定有相状。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们在本经当中真妄的观察，主要就是破妄显真，把那个心中的相状拿掉，还他个本来面目。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心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心中是没有相状，但是又具足无量的功能德用。你看这个水本来没有相状，但你把它放在杯子放久了，好像有相状，变成一个杯子的相状，其实水本来没有相状。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做一种真妄的观察，然后破妄显真，把心带回家，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遇到事情，你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就在本来无一物当中 让心啊安住啊，以无助为助。安住了以后，我们开始要处理善恶的问题。我们观察生命当中，内心当中有善良的一面，有邪恶的一面。我们开始用净法的熏习，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来做生命的灭恶生善。所以在整个楞严经当中，它的意思就是先求法忘归真，再求断恶修善，这叫称信起修。先求安住，再求调伏，这个时候你生命才能够真实的改变，而突破过去，创造未来。在西藏有一个寓言故事啊，讲到一个小老鼠的故事。他说啊，在喜马拉雅山的山下有一个很有修行的喇嘛。这喇嘛他有一天去弘法的回家的过程当中啊，他在路上看到一只被冻伤的小老鼠，他用慈悲心把它救回来，在火炉当中给它温度，给它饮食，哎，这个小老鼠恢复了生命，就很快乐的跟这个喇嘛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小老鼠本来很满足啦，但是他后来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在这房子当中除了喇嘛以外还生长一只猫，所以这个老鼠看到猫就很不舒服，他就跟喇嘛要求说啊，师父啊，我跟你生活是很快乐，但是我看到猫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可不可以把我变成一只猫？师父说可以啊，这个师父就用神通里把这个老鼠的变成一只猫，他就觉得哎不错啊，变成一只猫啊好多了。但是这只猫他出去的时候看到一只狗，他又很害怕，他跟师父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变成一只狗呢？师父说可以，我可以把你变成一只狗，变成一只大狗。所以他又觉得非常的得意。但他有一天到森林的时候，他看到一只大老虎，他又很害怕，他跟他师父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变成一只老虎呢？那我就无所畏惧了。师父说可以，我就满你的愿吧。结果他变成一只老虎以后，他想这下可好了，万兽之王，就得意洋洋的走出去了。但突然间他有一天从屋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原来那只猫啊，他吓得满身大汗，他就觉得很奇怪，我变成一只老虎，我为什么还怕猫呢？就找他师父。师父说啊，我的神通力啊可以改变你的外表，但是我改变不了你的内心，你过去一生怕猫的这种习性啊，不能改变你。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断的做功课，假设我们心态还是活在过去的心态，那么我们生命其实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还是被过去的业力所吸附，我们生命的水流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心态并没有改变。所以本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能够再跟着感觉走了，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生命的前面放出一道的光明，用智慧的光明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再用感觉用妄想来引导我们。我们过去一生就是跟着妄想走，跟着感觉走，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历史，痛苦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过去生的痛苦教训并没有给我们得到启示，我们还是活在过去的习气啊。所以本经告诉我们啊，你从现在开始要回光返照，不能再向外，从内心当中找到真实的自我，然后重新出发，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呢，在回光返照，在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呢，本经有25圆通，那么它有25个锁关境。那么现在我们看庚巳的风大，这个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生命当中这个扰动的相状，这个动向它不是寂静，它是扰动的，生灭扰动的。好，我们这个经文把它分成两大段，先看第一大段。
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忆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锋利所转。我于尔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围城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气中除百文瑞，啾啾乱鸣，于分寸中古发狂闹。
好的，那么这个观察风大而误入圆通的当机的菩萨是谁呢？是琉璃光法王。这个琉璃啊，它是一种青色的宝物。那么因为这位菩萨过去因为他的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力的招感啊，他身上经常放出青色的光明，内外明澈，所以叫琉璃光啊，琉璃光菩萨，琉璃光法王子。那么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眼，他就把他生命呢做一个回顾。他说啊，我现在回忆我过去啊，我还是凡夫的时候啊，我过去生是怎么修行。他说啊，经过在过去恒河沙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啊，我曾经有一次啊遇到的一尊佛出现一次，叫无量身佛。那么这个无量身佛他因地的时候，他也是观想风大而得成就，好，所以他在果地上的开示啊，他就观，这就开示诸位菩萨呢应该怎么样呢，要好好观察我们在念众生本具的本觉妙明。这个本觉就是我们要观照的心性的本体啊，就是空性的本体啊，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啊，先把心带回家，什么把心带回家呢，从假入空啊，就是观察这个本觉。那么接着呢，从空出假，就随顺心性的妙用，就是所谓的妙明，这个本觉耶本体，妙明耶作用啊。那么应该怎么观呢，就观察这个世界啊及众生身啊，皆是妄缘锋利所转。那么他就观察这个整个依报的世界跟正报的众生的身心世界啊，都是由一念的无明的妄动之所产生。就这个为什么会有世界，为什么会有众生呢？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因为我们过去啊真如不守自性啊，一向外攀缘嘛，一念的妄动，然后就在虚空当中啊，空性当中啊，就是这样产生出来。佛陀说啊，虚空本来没有花嘛，那这个生死凡夫呢就自己看到自己虚空当中的狂花在那乱舞啊。那么你把眼睛治好的狂花就消失了啊。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他的整个生命的根源就是那一念的妄缘啊，这种虚妄的那种妄动之缘，他就从这个地方观起。既然生命就是我们的心动啊，心动所以在产生风动啊，幡动啊，一切法就动起来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观察啊，我一耳时，我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从假入空啊，把心带回家。当然心是没有形象啊，你一定要有一个门啊，你要知道心性是没有相，那你怎么观呢？你肯定不能观嘛。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从四个有相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从假入空，一定要依止假相。那么这个地方他观察的假相有四个，第一个观界安立，他首先观察这个界啊，这个界是空间啊，这是我们的地球为什么能够安立呢？哦，因为下面有这个大气层啊，风大的支持。观世动时，这个世就是时间相，那时间怎么就会流动呢？为什么会有昨天？为什么会有今天？为什么会有明天呢？哦，因为我们心在动，所以这个产生这个时间相在动。好，观身动时，我们身体怎么就会啊生老病死呢？为什么会慢慢的衰老，头发会变白呢？哦，也就是一念的妄动，因为我们心啊生灭心， 生命心啊，一下子安住在这个，一下子住在这个，就像那个猴子一样，抓一个丢一个，抓一个丢一个。我们的心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色身也不断的变化。观心动念，这是根本。所有的世界色身都是我们的心在那个地方生住一灭的妄动。那么这四个法界是身心诸动无二，虽然它的假象不同，但是那个妄动的相状是等无差别的。所以他就知道其实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就是因为仁者心动嘛。当然这个仁者心动应该说是，所以为什么我有现在色身呢？因为你前身心动了嘛，你前身打什么妄想，就把你现在创造出来。现在的你是前身的妄想变现出来。所以我来生去哪里？很简单啊，你看你今天今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打什么妄想，你就知道你来生是什么相貌。因为你心中在动，所以你就会有外在的世界身心变现。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掌握了生命的脉动，由于你心中仁者心动，所以就创造了整个世界整个身心。所以我开始啊觉了啊这一切的诸多的扰动之相啊，这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它正是回光返照。动是一个假象，那你要住在这个动，那就完了没？就心随境转。但是你要用智慧来面对它，你就问他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将往哪里而去。结果我们发觉这样的一个身心的动向，它根本没有源头，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动的嘛。所以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它只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暂时的假象，如此而已。所以他开始跟这个假象怎么样脱离。我们一定是先脱离假象，再来面对假象，这是个关键。好，所以十方为尘，诸颠倒众生同虚妄。他看到整个十方世界当中的颠倒众生啊，这个包括呢造善的凡夫，造恶的凡夫，心中都是住在这个虚妄的扰动之相当中，都是属于希望。那么如是乃至包括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所有众生啊，就好像在一个器皿当中储存很多很多的文字，在那个地方纠缩乱迷啊，在一念的妄想当中啊，在那个地方动发狂乱。所以他这个时候发觉的，为什么有众生，为什么有世界呢？因为我们心中不断在动，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住在这个动当中，所以造成了怎么样生命的相续。我们前身动了，把今生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以后，这个假象又由这个境又刺激我们的心，又开始动，要把来生创造出来。其实这种生命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前身动就创造一个假象，我没有住在这个假象，然后就开始动，然后有往好的地方动，来生就安乐一点，往不好的地方动，来生就痛苦。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住在心中的那一念的妄想。所以我们在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哈，楞严经在处理生命的问题啊，他的态度啊，他是回光返照的。你看我们一般世界人说啊，我要处理问题，其实处理问题这句话在楞严经是不对的，问题不能处理的。你讲处理问题，表示你是住在问题来处理问题，这不对嘛。楞严经的意思是化解问题，你先跟问题脱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不要马上住上去，因为你一住下去马上对立， 一个人住在一个内心，住在外在的人事，你问题你永远不可能处理好，因为你就落入那种业力的轮回嘛，你就带动了生死业力嘛。遇到问题第一件事情，把心带回来，你告诉你本来没有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先脱离问题才能够去面对问题，把你的心先带出来。你一旦住进去，你就很难处理了，你就被这个生死的业力啊，那么搅进去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一个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动向啊，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开始回家了，可是跟那个动向啊脱离了啊，这个是他开始在回光返照啊。那么他大方向的这个方向已经走对了，他是往那个真实的方向在走。好，我们看他最后这个到这个地方是他的因地修学，我们看他后面两段果地的功德。
弘佛未及得无生忍，尔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是十方佛身心发光，动彻无碍。佛问圆通，我已观察锋利无一，悟菩提心，入三摩地，何时方佛传一妙心，思维第一。
好的，那么前面的琉璃光法王子他自己描述，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先观察啊，外在的世界是动的，然后他知道的外在世界动是因为心中有在动，然后他又回光返照告诉自己，我心中的动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往哪里而去，结果答案是密之了不可得。所以他开始对那个动向啊开始无助，开始跟这个生命的动向啊慢慢的脱离，慢慢的脱离。那么最后的结果是逢佛未及得无生忍。一个人只要佛法是重视方法，你方法对了，你的转凡成圣是迟早的事，就好像说你高速公路，你这个人修行上路了，那么到目标是迟早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样的逢佛，这个佛是谁呢？这个佛指的是前面的无量生佛。那么他在遇到无量生佛开示啊，这个观察风大的方法以后啊，很快就证得我空法空的无生人，就把无始劫的妄想啊给熄灭掉了。这个时候他的本来面目啊，一念清净的本性啊，全部的显现出来，尔时心开，妄想破坏，无始劫来啊系服他一念心性的那个妄想啊，啪，被打破了。这个时候乃见东方不动佛国，这个见是显现，他就能够到十方世界啊。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乃至于辗转侍奉十方之佛，而且他的身心啊放大光明，动彻无碍，内外动彻，由于这个琉璃光明啊没有障碍。这个地方讲他的功德。我们看总结，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问我这个圆通的法门啊，那就我个人来说呢，我最喜欢观察那个动向，所有的生命就是你心中在动，才有外在的世界在动，那么内心的动其实是没有根本的，它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嘛，你只要放掉它就消失掉。所以悟入了真实的菩提心，成就了大乘的真如三昧，那么合于十方诸佛所传的那一念微妙的清净的心体，对我来说啊，观察风大为所观境，这个是最为殊胜的法门。这个动向啊，其实小乘佛法也很喜欢看生命的动向，你看他观察无常，是动就是什么变化嘛，那么从无常当中他看到的无我，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我执消灭。不过小乘佛法他在观察的时候啊，他是对这个生命的动向啊，他是离开的，但是他没办法同时又回来。大乘佛法是从假入空，又从空出假，又回到这个假象，那么利用这个假象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 小乘佛法是把这个假象啊全部消灭掉。其实大乘佛法对这个生命的假象的态度是这样，他只是做到四个字，不随妄转。这个假象你不用消灭掉，这个动没有错嘛，生命本来就动态的嘛，你怎么从动态的生命当中去创造功德嘛，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把那个动向消灭掉嘛。我们看琉璃光法王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消灭那个动向。在经典上有讲出一个小故事啊，说有一个阿罗汉在山上带了一个沙弥在修学，后来这个阿罗汉入定以后，观察这个沙弥啊死相现前，他还有七天的生命，阿罗汉就起慈悲心啊，古时候嘛啊，走是想要这个死掉以后回到故乡嘛，啊，落叶归根嘛，那么就叫沙弥说，你现在啊回到你家去啊，陪陪你老母亲，七天后再回来。当然罗汉知道这个人不会回来的，那么这个沙弥就秉持施教啊，就包土层整理一下就出发了。那么在回家路程当中啊，他经过一个河岸，一个河边啊，突然间有一堆蚂蚁啊在这个到处跑，那么眼看这个河啊马上要涨潮了，这个沙弥看到这种情况，起了一念的慈悲心啊，慈悲心也是在动嘛哈，就把衣服脱掉，就把他这个所有蚂蚁把它包起来啊，送到比较安全干燥的地方去。做了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七天以后如实回到僧团跟师父交驾。那头汉一看，哎呦，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么当然阿罗汉他也不要问为什么，他一入定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沙弥在这个生命当中啊，动了一念很真实的慈悲心，所以把他的灾障消除。我们生命是这样子哈，我们过去生一念的妄动会创造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它是有方向性的，但是你今生的动也会产生一个方向，好像一个足球你往东边踢，但是你今生常常产生一个强大的业力，它有一个向西的方向，那最后这两个是把东跟西的力量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东西的方向。当然我们今天要把业力要转变，那你的心要很真诚，至诚恳切。这个沙弥我们从教理的判定呢，他当时的心肯定是很坚定的，这个慈悲心很强，用强大的动力把过去生的这个动力转过来啊。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就是我们心在动，但是动没有错，问题是你要把这个动引导到极乐世界，引导到啊这种万德庄严，往这个方向动啊。那当然你要能够引导它，我们要知道你要引导一个假象，你不能住，你一住你就被他引导。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你一旦住在一个假象，你的生命就变成被动，你就没有主导权，你就是一个生命的屈服者。你只要住在一个假象，你对这个假象就失去了主导权，他来引导你，你无助你就引导他。所以你的生命到底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看你啊，看你自己啊。你一安住在一个生命的假象，你的生命就完全活在过去，我就看不到你的未来，也没有未来可言。你今生当中你会遇到什么事，你会活到几岁，你会怎么样，大概就是被过去的业力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用算得准准。但是你一旦跟他脱离的时候，那你就是活在未来，你拿回了生命的主导权，就这么回事啊。好，我们看庚午的空大圆通， 那么前面是观察动向的风，这个地方是观察这个虚空啊，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的相状，从虚空当中呢而悟入了现前念心性。好，我们也是分两段，先看第一大段。合掌。
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
好的，那么观察虚空的相状而悟入圆通的当机菩萨是谁呢？是虚空藏菩萨。那么为什么叫虚空藏呢？因为这个菩萨因地的时候以广大的虚空为所观境，所以证入圆通的时候啊，他现出广大的色身，所以安立为虚空藏。那么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就回忆过去啊，他说我过去跟释迦如来啊在定光佛所，这个定光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了，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那一尊佛。那么他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在定光佛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无边身，这个地方无边身偶一大师说指的是清净法身，证得我空法空，已经是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所以安住法身，这个无边身指的是法身。那么安住法身有什么好处呢？这一下讲出它的妙用。你看一个人开始放下的时候，他的对生命就开始产生主导性了，他得自在了。尔时手持四大宝珠，那么他证得清净法身以后，他那念明了的心啊，就能够去执持四大，这个四大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宝珠就是他的色身啊，四大地水火风啊，他能够随心自在。他要把色身变成一只老虎就变成老虎，他要把它变成一个菩萨就变成菩萨，他能够在这个四大当中得大自在。那么偶一大师说呢，这个证得我空的真如，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这个地方是证得法空，法空的真如。他又能够把外在的十方的围成的国土啊，把它化成无边的虚空，把有相的佛土化成无相的虚空，当然他也可以从虚空又变成十方的佛土，所以他能够在我跟法、人我相、法我相这两个相状当中得大自在。又一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他又在一念心当中啊，现出大圆镜智，这个地方指的是根本智，从根本智当中流出的十种微妙光明，这个是后得智。根本智是空观的智慧啊，后得智是假观的智慧，它能够照了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的差别，叫十种微妙光明。那么他这种根本后得两种智慧啊，流贯十方的，穷尽十方的世界虚空啊，没有障碍，没有时空的障碍。所以你看一个人啊，我们能够放下眼前的这些小小的事项啊，我们得到这么多好处啊。诸船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这就讲到他的前面讲他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地方讲到他的自在。那么这个自在当中呢，这个自在力啊，第一个讲依报摄入于正报。这个依报是什么呢？广大的诸佛教化的世界，诸传王刹，他能够来到他一念的清净的心中，乃至于摄入我的色身。这时候我的色身呢，形同广大的虚空无边，而且不互相妨碍。你看这么大的无量无边的世界，能够来到我这么小的身心世界，这个叫无量而摄入为一，无量为一。这一下讲到正报入于一报，一为无量。那么我这个微小的色身也能够同时啊，夜映千江啊，百界作佛，到十方世界啊，来显现这个应化身啊，来教化众生。这一为无量，广寻佛事，得大随顺。这个随顺就是自在，随心自在。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依正啊，这一种自在外，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
此大神力由我地观四大无一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已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思维第一。
那么他以下就讲出为什么他就有这么多广大神通力呢？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呢？他就能够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他说啊，当然事出必有因嘛。他说我这个广大的神通力啊，因为我观察四大地水火风是无一，就是他是没有自信的，自信空的，那只就是我们妄想的生灭的因缘把它变现出来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嘛。那么乃至于这个无相的虚空，它的体性也是没差别的啊。那么佛国本同，在虚空整个十方世界的佛国当中啊，它的相状是差别，但是虚空是没有差别的。一同花明，在这个平等不二的虚空当中啊，他从相状误入了真实的心性，证得无生法忍。佛问圆通啊，我在因地啊，以观察虚空无边。他先把一切法，这个地水火风这个色法都是不真实的，而把一切法回归到虚空，再把虚空的相状回归到一念心性，而误入了真如三昧，结果成就了妙力圆明。这个妙力啊，指的是他的神通啊，种种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神通，前面说过的啊。那么圆明指的是他智慧的观照，他能够有从假入空的智慧，从假象误入空性的这种观照，所以思维第一。维大师在这段当中一再强调说啊，其实他这个虚空藏他所安住的不是虚空的相状，他只是假借虚空的相状而误入真如的理性，借相观心。你看那个四禅八定不是有一个四空定吗？四空定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厌恶色身，他厌恶这种扰动的色身，他觉得这个色身啊是出苦障。你看一块肉在这个地方啊，走路也不对，睡觉也不对，走来走去都不对，粗重的、痛苦的、是障碍的，那么他心中就对这个色身产生厌离之想，就我不要这个色身，我再也不需要你了。哎，一切唯心造，他不断想以后，他色身就消失了。那么一个人一定要有色身啊，他以虚空为色身，四空定，空无边处，就是以虚空为色身嘛。但诸位要知道，你以虚空为色身，你还是有所住，你以虚空为住，只要你有所住，你就不得自在。当然相对我们以色身为住那好多了，至少他不会老，不会病，不会老病的问题了。我们从楞严经啊，佛陀一再告诉我们啊，不要去住啊。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观念，就是说我们人生啊，你越想追求什么，你越没有，你越没有，你愿意放下，你得到的更多。你把这部经读完，你会得到这个深深的道理。一个人的自在是他面对诱惑假象的时候，他每一次都选择放下，有安乐的果报。有一个，我以前看到一个西藏的一个喇嘛上师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我们真如本性啊，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修行人啊要回家的时候啊，这修行就像小孩子，小孩子第一哭的时候，母亲啊给他一个糖果吃，丢个糖果给他，有些人就满足了。但是有些小孩子继续哭，他不要，没办法了，就拿一个蛋糕给他吃。 蛋糕他还不要，就给他一个大蛋糕。大蛋糕这个小孩子继续哭，那母亲只好把他的魔力宝重的给他。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啊。真如本性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根源，我们活在妄想。你有所住，那你就满足了呗，那就这样子过了呗。但是你不断的放下的时候，你跟真如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无量的功德就跟你慢慢接轨了。所以我们要想，为什么虚空藏菩萨能够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因为他把假象全部放下，结果他拥有了这么多的自在。所以一个人，你要能够在修行当中成就大功德，你肯定要先学会放下。你每一件的事情诱惑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这个只是你生命的一个过程的假象，路旁的小花，你要的是继续往前走。你不断的放下，你功德他们越来越大。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清楚。好，我们再看庚六的四大圆通。前面的地水火风空都是一个设法，这个地方是开始观察你明了的心，观察心法，从一念心事当中的相状，那么从假入空，误入的无相的真如里。我们看先看第一段就好。
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今为晨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众是名，好游足信。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入三摩地。
那么观察这个四大的圆通的当机的菩萨是弥勒菩萨。弥勒翻成中文叫做慈氏，慈悲的慈。为什么叫慈氏呢？因为他在整个因地的菩萨的时候，他的慈悲心是特别殊胜，无人能比。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曾经遇到一尊佛叫大慈如来。那么大慈如来教他修慈悲观，他觉得非常相应，所以他就发愿了，他以后成佛以后啊，要像大慈如来一样成就广大平等的慈悲心来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安立做慈氏。那么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也是回忆他过去啊整个修学的过程。他说在过去啊，经过围城劫的时间之前啊，曾经有一尊佛出世叫日夜灯明佛。那么我就在那尊佛当中呢发心出家修行。那么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是什么相貌呢？再讲出两个相貌。第一个，心众市民，我对于这个世俗的名闻利养啊特别的看重，特别好要，心就住在名闻利养，这第一个，他心中所住的第一个。第二个，好有主性，我对于这种有权贵的这个信徒啊，有钱啊，有钱又有钱的这些信徒啊，我就经常跟他能够结交。这个地方讲人住在这个名利，住在这个权贵当中。那么这个日月灯明佛面对这样的徒弟怎么办呢？他就教他一个方法，他说啊，尔时世尊教我修行唯心是定，来入三摩地。唯心是定啊，他的思想就是观察你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心的世界变现出来，说你不要观察外在世界，你外在世界是你内心变现的，所以你只要观察你的内心，你就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你调整你的内心，你就能够掌握你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啊，向内观察生命的延期啊，它就不再攀岩。唯识学的观法它是有三个次第，我们简单讲一下。第一个，他观察唯识所现，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恶业力，它会如实的，不，什么叫如实？它也不会增加，它可以也不会减少，它不增不减的把你的业力表现出来。你今生会跟谁做朋友，会跟谁做夫妻， 会跟所做做子女，这个就是为识所现，过去的业力变现出来。第二个，为识所住，这个地方是个问题了。你可以选择住在这个事相，那你就被他所转了，你今生就失去了主动权，那就被业力牵着走了，你今生就完了。第二个，你安住真理，用道理来观察，那你就不同了，那得自在了。所以当我们心中为识所现而开始为识所住的时候，第三个为识所变，生命就变化，你怎么住它就怎么变化。有一个小学老师啊，带着他的班上同学啊到郊外去演出，那么他带着同学到了一个大石头，哎，看到这个前面石头上面有一堆那个雪啊慢慢融化了。这个老师做机会教育了，他就问学生说啊，同学们，你们知道雪融化以后会变成什么吗？同学说雪融化就变成水啊。大部分同学是这样回答的，但其中有一个同学说啊，说老师啊不对，雪融化的时候啊春天就要来临了。结果这个同学变成一代的禅师，其他人是一个医生啊工程师。因为你说雪融化了变成水，那你这个人是住在事相，你是用事相来思考事情。一个人从事相上啊，那你是向外攀援，这是很危险的。雪代表是冬天，那么融化了表示春天要到了，他是用道理在思考事情。一个人从事相来思考事情，你的生命障碍会比较多啊，你很难得自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前身全部造善业啊，那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吗？起起伏伏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为识所现，关键是第二个为识所住，你住在什么情况，生命就产生变化。你说好，生命当中你说它是逆境，那它对你就是压力，你认为这个是考验，它变成一种增上的动力。阿赖也是要把什么事情丢出来，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他要把什么人丢出来跟我相遇，把什么事情丢出来，这部分我们不要去操心了，因为你也管不了。阿赖也是不听你招呼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但他丢出来以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想象，安利这个名言就是你能够做主的。你认为说这个人是你的冤亲债主，他就变成你的冤亲债主。你说他是你的善知识，他就扮演你的善知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这个心中的住是很重要，你住在一个道理的思维，它这个相状就变成一个真相的力量，你住在一个事相，它就变成一种障碍。所以你说这个生命到底是障碍还是一个考验，就看你怎么去住，去想象啊。所以这个唯心事观就是说啊，生命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阿赖也是他如实的变现因缘果报，第二个你第六意识的想象，你安立什么样的名言，这个生命这个因缘又产生一定的变化，它可能是你的生命中的动力，它也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障碍，就看你怎么想。好，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啊。